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虽然可能每个人的道德底线和道德标准都不尽相同，对自己与对他人的道德要求更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是没有高于法律的道德律再起作用，人世间大概会冰冷的叫人感觉生不如死吧。上帝将良知放在人的心底，而良知所产生的道德律原本是用来规范人自己的言行，可人的罪行作用却让人常常用道德来绑架别人，却不知道反省自己。圣经中的约伯在众人的挑衅下，拿起朋友们的道德放大镜去检视自己的言行，剖析自己的心思意念，他回顾自己以往的道德生活，于公于私都让人找不到任何的瑕疵。也许正因为圣洁如他，才敢向至圣的神抱怨对他不公。反观世间的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圣人？又有多少人能达到如此道德的高度？可圣人约伯即使陷入到苦难的深渊，他仍对神心存敬畏，而我们呢？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27章17节到30章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伯记的27章17节到30章第8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伯在舒亚人比勒达第三次发言之后对三位友人的一个回应。约伯他同意他朋友所说的恶人的结局将是灭亡，但是约伯不同意自己被指为恶人啊，当受神的惩罚。约伯反驳说，许多惩罚从未临到自己头上，所以约伯认为自己呢不应该被包括在恶人中间。约伯他继续的求神为他来申辩。约伯说，智慧在活人中间是找不到的，人们不懂得神话语的重要性，那么自然会在世界上来去寻找智慧的。人们不断地从众多的哲学家和领袖那里来去寻找生命的方向，但是约伯说，智慧是无法在世界上来找到的。没有一个领袖或者是领导团体能够有足够的知识或者是洞察力来去解释整个人生的。对生命最终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该何去何从？等人生问题，那么答案呢，都必然是来自世界以外，是高过我们常人的思维的。当我们寻求人生指引的时候，我们要寻找神在圣经里头所启示的智慧。 我们必须认识并信靠生命的主，那么才能够被提升和超越生命的界限的。好，俄斐金被认为是最纯的黄金。俄斐可能是位于非洲，沿阿拉伯海岸，或者是在印度。无论俄斐具体位于何处，那么该地区距离以色列呢，都是相当远的。根据圣经的记载，所罗门的船要花上3年时间才能够完成到俄斐的一次的航程。列王记上9:28经文说，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420塔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那么列王记上的10:21-22呢，经文也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好，敬畏主是圣经智慧文学的关键主题，向神存尊重之心，敬畏他的权柄和威严，那么这是发现真正智慧的一个出发点。箴言1:7-9，作者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好，奶和橄榄油是农业社会中物质丰裕的一个标志。约伯的羊群和橄榄树那么多，那么似乎他的一切呢都是富足有余的。约伯记的29:7-17，这一段有关约伯工作的描述呢，就是许多解经家认为约伯他是一位法官。那么在约伯的年代里边，一个法官啊，既是市议员，也是行政官员，协助管理社区啊，来处理纠纷。那么在多数情况之下呢，这不是全职的，而是兼职的一个工作，那么是根据个人在该地区的地位还有声望而给予的一个职位的。那么在约伯记的30:1-8，约伯他以无比悲痛的语气呢，就诉说自己现在的光景。他此前曾论及老人和尊贵人都敬重他，但如今他却被卑贱的年轻人所蔑视。那么任何人，无论是卑贱的人在尊贵的人面前，亦或者是年少的人在长者面前，如果随意的放肆、骄傲、自满，那么这都是违背神的诫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伯记的第30章所剩下的部分。约伯记30:9-10，约伯说，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好，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那么这句经文呢，就让我们联想到了主耶稣他所蒙受的羞辱了。除了本节之外，也可以说约伯记的30:9、30:12，还有30:20，这3节经文呢，各与诗篇的22:7、69:19以及22篇的1节很类似。那么这些句子呢，都让人想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难。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临到约伯的苦难和主耶稣的苦难都是一脉相通的。耶稣他原本是全然无罪，但却承受了这个世上所有的咒诅还有痛苦。那么约伯的苦难呢，也无法用单纯的因果报应的逻辑来去解释的。好，约伯记的30:11-30，约伯说，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 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阴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有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芦荟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是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因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以及仇敌的嘲笑苦待，约伯就感到灵魂呢仿佛已经完全离开躯体了。那么换句话来说，里外夹攻的恐惧就是约伯的精神衰弱到极点，他处于几乎昏迷的状态了。那么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那么这句呢也可以翻译作黑夜刺我的骨头。作者为了更加生动地描述夜晚约伯更为痛苦，便以黑夜刺透伤口的这个拟人手法来进行描绘。约伯记的7章第3节曾以夜间的疲乏来去形容约伯他的心境。约伯他跌进了不幸和挫折的无底深渊。诗篇69篇第2节经文说，我现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那么今天当遇到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或者是陷入深渊时，我们也同样会被再也不能够站起来的绝望声所击倒。然而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越要侧耳聆听神的声音，并且迫切地恳求神的帮助，以便能够经历诗篇40篇1到2节所记载的神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的那样的恩典。好，阴宅指的是阴间，就是死人的灵魂死后所居住停留的一个场所。那么这段经文呢，就反映了约伯对生命的虚无感。虽然深感绝望，但约伯心中仍对神的绝对主权有一定的信心。即便如此，当他处于无法理解难以承受的试炼时，他似乎无法宣告摆脱自己的痛苦。那么换句话来说，他认为和自己所思所行相比啊，现在的处境呢处于冤枉。我们绝不能单方面的认为约伯这样的想法是狂妄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来想。因为从当时时代的环境来看，约伯可以说是忍耐到了极限了。那么今天呢，有些圣徒所受的苦难远不如约伯所经历的苦难，但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埋怨中，好像只有他们承担了世界上的一切冤屈一样。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保罗教导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么因此，真心跟从基督的信徒啊，都当坚定持守超越环境的信仰态度。约伯说，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那么这是讽刺性的一个叹息，里边既有抱怨也有自嘲。那么由此可知，约伯虽然不是现实祈福主义者，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呢怀有因果报应的一个期待。那么就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这是十分自然的。在确立蒙福的概念时，那么圣徒呢应当摒弃极其现实而单一的这样的享福观。 约伯还说，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那么这节经文呢，就生动地勾勒出了约伯他悲痛而又孤独的一个内心。鸵鸟的嘶鸣凄惨而悲伤，野狗的嘶吼声呢，似乎是充满痛苦的呻吟。对辉煌过去的回顾，使现实的伤痛呢就更加沉重，对未来的盼望呢，则因不时袭来的怀疑和失望就摇摆不定了。那么对于约伯来说，无法逃避的是面临着的痛苦。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我们也常面临痛苦难堪的一个现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通常只是本能的期盼事态的转换，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我们面临的诸多困境中啊，要学会忍耐。约伯记的30章31节，约伯说，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好，约伯过去用琴和箫吹奏出欢乐的音乐，那么现在呢，就变成了哭泣和悲伤了。他的声音带着哽咽，那么这是他现在的一个实际的光景。此前约伯被朋友们轮番的论断攻击，那么对此呢，他也进行了明确的反驳。那么约伯记的第31章是约伯最后一次辩论的一个结尾部分。好，我们看约伯记的第31章31章的1到12节，约伯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张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出我所有的家产。好，约伯他清楚说明自己呢，一直是过着圣洁的生活的，他没有贪恋女人。他希望他的朋友明白，他没有犯一般人常犯的情欲罪。约伯他坚持自己没有犯纵容预言去看处女的罪，他知道神查看并惩治这样的罪。他没有欺诈，也没有偏离正路，否则他就失去了田地所产的。他没有贪恋邻舍的妻子，否则他的妻子也应当归属别人了。如果他这样来做，他的产业和生命呢，都应当尽毁了。所以呢，约伯他实在是不明白，自己如此品行端正，那么为什么会招致有人的攻击以及神严厉的惩罚呢？约伯记的31章13到15节，约伯说，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好，在约伯记的22章7到9节，以利法呢曾责难约伯苦待了软弱卑贱的人。那么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对待奴隶如同对待禽兽的例子呢是比比皆是，但是约伯说自己并没有如同对待一个物件一样的任意对待他的仆人，反而是视对方为平等的。以弗所书6章9节，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可以说呢，约伯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和有信心的人，持有不亚于同时代任何人的高见以及伦理意识。那么在提摩太前书6章2节，保罗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义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好，我们看约伯记的31:16-28，约伯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我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住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啊，整本圣经都在说孤寡是特殊的保护对象。那么在初期教会呢，见证福音的施工与对孤儿寡妇的救济施工是同等重要。在以利法责难约伯蔑视苦待孤寡之后，约伯曾进行过一番的反驳。那么在本段经文里边，约伯就更加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往事，想要驳倒朋友们无根无据的诽谤。为什么呢？因为从年少的时候开始，约伯呢，他就一直向那些不幸的人来伸出鱼丸手。好，崇拜日月星辰是最为古老的一个偶像崇拜。那么尤其在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地，人们大都尊太阳神是最高神，奉月神为第二位神。那么约伯所居住的地区呢，偶像崇拜也很严重。古代社会一般都是政教合一，虚妄虚假的宗教所带来的诱惑呢，是非常的强大。因此，我们当高度评价约伯的信仰，他在那样败坏的宗教文化背景之下，坚定持守了对独一真神的一个纯全的信心，难道不值得称赞吗？约伯的这种信仰态度呢，和三番五次背叛神而陷入偶像崇拜的以色列百姓就形成鲜明对比了。约伯对神只具备较单纯朴素的知识，但却持有如此坚固的信心，那么何况我们这些领受神丰盛的启示和确切应许的圣徒，岂不更当持守自己所信仰的真道吗？好，约伯记的31:29-32，约伯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好，旧约圣经多处就记录了原始仇敌败亡的一些内容，这既可以说是报复的心理，也可以说是盼望神的公义得以实现的一个期待。但是约伯似乎超越了只关注公义的层面，而羡慕怜悯仇敌的更高层次的生活。那么箴言17:5，经文说：“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箴言24:17也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基督徒之所以要遵行主耶稣的爱仇敌的一个积极诫命，那是因为第一，在我们尚未神的仇敌的时候呢，主耶稣便为我们死了，他亲自做了爱仇敌的一个表率。哥罗西书1:21，保罗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么第二，我们的仇敌呢，也有可能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而蒙召，而成为我们的弟兄。那么第三，咒诅的毒箭首先给自己就招致祸患，并且报复呢，会惹动另外一个报复。好，约伯记的31:33-40，约伯说：“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杜门不出，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 在这里与我所话的呀，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比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好，约伯说，我若向别人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那么本节中别人希伯来原文呢是亚当的意思，可以说这里呢是指第一个人亚当的固有名词。那么在这里呢，约伯就提到堕落的亚当逃避神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自亚当堕落之后呢，所有人都沦为罪恶的俘虏。为了从中获得释放，有人就倡导高度的人格修养，有的人呢则索性一味的放荡沉沦，使良心日益的迟钝麻木。然而这些努力呢都有不可突破的局限性，而且本身就是虚妄的。那么在本段的经文中呢，约伯在神面前毫无畏惧的就主张自己呢是无愧于心的。在约伯和三位友人的辩论中旁边呢就围着一群人在听他们讲话。当约伯结束谈话的时候，群众中有一位叫做以利户的，他就开始讲话了，他就一直讲到神介入为止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伯记的第32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对自己的道德自检说明，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